教会啊，每次举行洗礼，我们都是很高兴的，而且我们都要唱快乐日那首歌。今天同样呢，也是一个快乐的日子，不仅是因为主耶稣把得救的人新的弟兄姐妹加给我们了，而且还是按照圣经所说的呢，今天是他们人生的一个新的开始。那么所以今天分享的题目是全新的开始。首先我们请大家读一遍今天的宣召经文啊，宣召经文就是在哥林多后书的5章17节，我们请大家来读，请。这一节圣经大家都很熟悉，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我们是不是都能体会到它有多宝贵。我相信大部分的人呢，在一生中啊，都希望过能有一个从新的开始，这种能够抛开过去的失败、亏欠遗憾的那种希望，是不分民族文化的。中国人说，如果我能够重新来过美国人说 If I could start over， 事业失败的人会希望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但是呢，也有呢事业辉煌的人走到了人生的尽头的时候呢，发现呢为了事业的成功换来的却是人做人的失败。在那个时候他也只能有一个感叹，如果能重新来过呢，我会多给亲人一点时间。这种希望最明显被表达在把新年当成一个新的开始，好像每个民族都有这种现象。很多人在新年会立下新一个志愿要包括常见的就是包括要革除一些恶习那么还有呢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等等，希望在新的一年里面能够开始享受福气。但是没有人能够靠自己得到真正全新的开始，也没有人能够靠自己得到真正的福气举个例子来说，过去呢中国人的传统那是过去了不在过年的时候讨债现在反正大家都向前看了，没有这种忌讳了讨债随时一年365天每天24小时都可以讨债但在那个时候呢的确是过年的时候不讨债，所以呢欠债的人怎么样在过年前就开始躲债到了初一的时候呢才敢露面。问题是什么呢？他也只有什么15天的短暂的什么喘息的时间，因为他过了到了这个正月十五以后他还是得面对债主的讨债。不是有这么一句话说吗？你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对吧？这样使得人呢使得是人与人是什么冤冤相报你被亏欠的是要扯平的被得罪的是要报复的。那么今天坑了人呢，也许可以享受短暂的这种那种得逞的满足感但是明天被坑了呢，又得怎么样忍受长久的那种痛苦的亏损感这种循环就是没完没了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呢，创造万物的至高真神一直要为他所造的人有一个全新的开始，他差遣独生子耶稣基督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而且在第三天复活证明他是赐生命的主宰。凡是愿意相信耶稣基督认罪悔改的人，神就赐给他们新的生命。我们受洗成为基督徒呢，代表呢神儿女的身份呢，从神得到了新的生命，并且回到神的家里开始了新的生活都是新的。看那这是什么？约翰福音的1章12节的应许那么这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经文，我们来读一下，来凡接待他的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一节圣经我们太熟悉了，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想到他的宝贵神的儿女的身份是很宝贵的，应该也是要必须被珍惜的。那么有和没有神儿女的身份呢，是代表两种完全不同的处境神的儿女的生活在家是在父神的家里，那么有父亲的看顾有父亲的看顾，但是违背父亲心意的时候呢，就是违背神心意的时候呢，是会受到父神的责备和管教，但是呢那是出于 这个父亲对儿女的爱啊。然而呢，不相信耶稣的人没有神儿女的身份，是生活在神家的外面。得罪人的时候呢，所要面对的呢是报复或者是惩罚啊。我是怎么体会这件事呢？我在小时候很顽皮啊，那么有时候在外面是为非作歹啊，闯了什么大祸的话，我父亲会出面啊，那么赔偿保我。那我被他带回家去以后，你也想到会有什么后果，对吧？哎，那么免不了一顿责打啊，那么管教，对。那么在我认错悔改之后呢，事情就过去了。我还是我父亲的儿子，仍然生活在家里面啊。那如果我是离家出走的一个浪子啊，我没有我的父亲啊来看过我的话呢，事情就会完全不一样啊。那么在外面闯了祸，被逮住以后挨打哈，那是一种不同的挨打。我不能期望对方能够像我父亲那样子打得手下留情啊。那么因为那不是管教，而是一种报复跟惩罚啊。更可怕的是什么？我会被送到警察局去，然后由法院来决定啊怎么处理。那即使我就是我不坐牢，我也会留下什么一个终身的记录。因为被我得罪的人呢啊，没有必要考虑我的未来，他可以完全无情的处理我。所以神的儿女呢，一定要珍惜啊自己的身份。那我们凭什么相信圣经的这个应许呢？就是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证明了他是神的儿子。我们也不能否认耶稣确实是一个历史人物，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也确实是一个历史的事件。那如果耶稣没有复活，就不会有基督教，那么当然也不会有基督徒和教会，那更不会有圣诞节，那我们今天呢也不会在这里聚集举行洗礼。所以呢，就光凭教会的存在，还有呢以这个基督教为基础的西方的文明啊，都是在见证耶稣基督他的复活，而且呢他仍然活着。那么使徒保罗按着主耶稣的应许啊，告诉我们受洗成为基督徒啊，是神给人的一个全新的开始。那么认罪悔改信耶稣的人啊，因着有神的生命在和儿女的新身份呢，就能得到一个全新开始的机会。现在我们从圣经罗马书的6章4到5节啊，来了解这是怎样的一个全新的开始。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把握住这个机会？那么如果我们曾经我们觉得我们好像曾经没有好好把握的话，那我们更应该来了解这个经文给我们的教导。所以我们现在请把罗马书的6章4到5节我们来读一遍从第4节开始。所以请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啊。这第4节告诉我们，我们受洗的时候呢，先被浸入水里，代表和耶稣基督呢一同死并且被埋葬啊。这刚刚我们洗礼的时候都有讲过了。然后呢从水里起来，代表和耶稣一同复活，得到新的生命。那么就是什么？有新生的样式，是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那新生当然就是新生命的一个简称啊。好，叫我们一举一动啊，我们注意这个刚刚有讲到一同埋葬。那么现在我们要看，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呢，是指神给我们的新生命是有期望的。他是对我们的新生命是有期望的。那么比较符合原文的翻译是什么呢？刚刚这个地方先跟各位补充一下，一同埋葬的文法是完成式，代表这件事情呢必须先完成啊，然后呢神才能够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啊。好，那么再来我们就看 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接近原文的翻译是，我们就可以或可能以新生命行走。这整句话的原文呢，是说我们就可以或可能以新生命行走。那么意思就是什么呢？以新生命行走，就是指在新的人生道路上的生活表现啊。那么意思是，我们的生活行为就可以或可能有新生命的样式，像基督一样。所以一个人信耶稣，不仅仅是认罪悔改得神的赦免，将来可以不受永恒的审判啊，那么还要怎么悔改，在生活上学习耶稣的样式，那么将来呢可以分享耶稣永恒的荣耀。那么神只对他的孩子有这样的期望啊？为什么啊？因为呢，一个人悔改信耶稣之前，这是不可能的啊。哎，你会想什么道理呢？因为那个时候他没有神的生命，一个没有神生命的生活，表面上看来或许纯正高尚，但是仍然不能符合神的期望啊。不同的生命或许可以模仿到某个程度，但终究是不同的生命。好像人呢，可以训练猴子模仿人的行为，但是不能期望猴子能像人一样的生活啊。因为属于人的事啊，对于猴子的吸引力是很有限的，顶多我们就能够靠给猴子喜欢的一些食物，像香蕉花生之类的呢，来诱导它模仿人的一些动作。那同样的，属神的事对于没有神生命来说呢，吸引力也是很有限的。没有属神生命的人很少是因为渴慕神来教会的。人们来教会的动机呢，五花八门。有的人是遇到了极大的困难，陷在绝境里啊；有些人需要能够找个出路。那也有些人呢是想认识人的啊，也有呢是有事需要帮忙的，那么也有是没事要打发时间的啊。那么参加活动的都有啊。我自己呢还是学生的时候呢，在学校附近的一所教会聚会啊，你知道是为什么呢？那时候还不是为了渴慕神呢，就是因为在那里有中国饭吃啊。你在想，现在的年轻人在做学生的可能不能体会啊，吃你就这点志气吃顿中国饭去教会。要晓得30年前留学生每周能够有一两顿中国饭吃是很有吸引力的啊，那是完全不同的一种情况啊。那么然而呢，神爱世人啊，他不在意我们的动机，他愿意给每个人来到他面前的人呢，每个来到他面前的人新生命。凡是认罪悔改信耶稣的人都可以得到这个属灵的生命。那也就是什么，有可能的，这就是有可能在生活中学习像耶稣基督了。但是呢，有可能不代表一定啊，因为我们里面的新生命必须要长大才能够改变我们的观念啊。要想生活行为有改变，能够像耶稣，生活的观念呢必须要先被耶稣扭转啊。譬如说一个人呢，原来他的生活观念呢是唯利是图的，那对他来说呢，去做一些没有什么实质的好处，特别是金钱上的好处的，是没道理的。那么他的生活行为呢，当然是斤斤计较啊，也不会在有必要的时候愿意有点牺牲。不过大部分的人呢不会那么极端啊，有必要的时候呢还是会怎么样的，敷衍一下啊，敷衍一下。你从中国人呢在餐馆里吃饭抢着付账就可以看出来啊。有的人呢还算是有点真心啊，但是有大部分的人可能怎么样，就是得应付一下，假意应付一下，因为你不参与有点难看嘛，是吧？可是呢也有人怎么样呢，他总是会能够在关键的时刻呢 找到办法脱身逃出去。特别是现在有手机啊，真的很方便啊。他总是需要打电话，他在那个时候就需要打电话。然后他打电话回来以后呢，有人已经把账付了，他怎么样？哦，你们急什么嘛？我说了我来付的嘛，哎，然后怎么样？下次是我啦，哎，下次还是一样啊，对，哎，最极端的人呢，就干脆呢，他也不在乎别人怎么想，他到了那个时候，他就会说，哎，我有急事得先走了啊，哎，也不讲下次怎么样啊。如果说我是以这样子的方式和人相处啊，那么了解我的人呢，是不会有兴趣听我传福音的。那么我向人传福音的时候，也不必期望能够有什么圣灵的工作了啊。这样的人呢，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占便宜啊，其实生活是过得挺累挺辛苦的啊。因为呢，他从占便宜得到的那种满足感呢，通常是很短暂的，而且呢，很可能呢，才高兴了一下子，就觉得怎么便宜占的呢还不够。如果当时候能够狠一点的话呢，应该还可以占得更多啊。于是怎么样呢？他反而觉得自己吃亏了，又难过起来了啊。但是当他被占便宜的时候啊，那种亏损感呢，确实长久，而且是没齿难忘的。我记得从前我公司里有个同事啊，几个中，我们就那么几个中，有一个人呢，他怎么样呢？他总是想找理由啊，要逼其他的同事，中国人同事请吃饭啊。然后呢，吃饭的时候呢，他就怎么样，立刻拿了那个 menu 就订最贵的东西。那后来有一次我们就商量好了，就要逼他请吃饭，找个理由逼他请吃饭。他实在逃不掉了，他没办法，他就到了餐馆以后呢，才发现什么，他早已经跟餐馆联络好了，点了几个最便宜的菜所以呢，好像这样子的人呢，好像到处都可以占便宜吗？未必见得。有一次我给他一个 ride， 载他去，他修车子，我载他去拿车子。然后呢，在修车店里面呢，也有另一个人站在那里等着拿车。他就跟人家才聊了几句话，就问人家说，你打不打麻将？那个人说打啊。哦，他们就说好啊，就交换电话号码。他这夜里是打麻将的，白天是打瞌睡的。工作呢，基本上呢是他是挺聪明的，所以他的工作呢大概都能应付啊。但是呢，每天都是睡眼惺忪的。那结果后来的几天呢，就有另外一个跟他比较常来往的一个同事，就清早的时候接到他电话，你知道啊，你知道我今天又赢了多少吗？哎呀，太棒了。因为那个就是那个人跟他打麻将的啊，他就啊好像赢得很愉快。赢了几天以后，他就开始怎么样呢，就要求要打大的。那个人竟然也同意了，然后他很高兴，他说这次可钓到大鱼了。可是很奇怪，一开始打大了以后，那个人好像脱胎换骨了。那个人呢，就是只有他赢，他就怎么样都是输的啊。那个人的好像那个真本事啊全出来了。可是你知道，你不能说碰到这种时候立刻是说不打了，人家已经让你赢了几天了，你现在不打有那么简单吗？所以呢，他现在问题是他现在是打大了，他输的可大了。结果过了几天以后呢，他打有一天早上打电话跟那个同学都快哭出来了，说你能不能借我点钱，我这个 mortgage 付不出来了，再付不出来我要上吊了啊。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老想占便宜的人呢，也有什么踢到铁板的时候啊。那么，所以我们呢，必须要决意啊，要效法耶稣基督，让自己里面的生命长大。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不能只是相信耶稣，还要怎么信靠耶稣，就是要把自己完全交给神的手里啊，交给耶稣。那么信耶稣和信靠耶稣呢，是有相当差距的。只是用头脑相信耶稣呢，通常不能改变我们的生活观念和行为的啊。只有在生活中信靠耶稣，经历耶稣，才能够学习有新生的样式啊。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经文啊，我们来读这个罗马书啊。好，那么好的第跳过去了，对不起，刚刚按了太多了 好，我们现在请读罗马书的六章四到五节来。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第五节啊。好，那么第五节呢，这里讲到什么呢？啊，好，比较完整接近原文的翻译是：我们若已经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必定将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联合。我们只是在这里把他的时态啊，能够说得更清楚一点，就是呢，在这里强调我们是神儿女的尊贵的身份呢，已经在父神那里是被确定了啊，被确定了啊。那么我们但是将来会显现啊，这里是指将来会显现，但是我们如何能够体会这个尊贵身份的真实性呢？啊，那么哥林多前书有说啊。哥林多前书的二章九节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这是我们无法想象的。那我们怎么去体会呢？我们总是希望能有一点具体的东西才能够有信心。像刚刚我们所唱的那个最美的祝福这首歌，每个人的感受呢会有很大的差距，譬如那一句话，无论高山深谷他必与我同行，会使得，有经历过神奇妙带领的人呢感动流泪。然而只是用头脑相信耶稣的人呢，就未必会有什么特别的触动，因为呢似乎不够具体。那么我们又怎么能够体会，这件事情呢？那么罗马书的八章十六节有告诉我们，就是我们请一起来读，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好，那么新译本我觉得讲得更清楚，让我们一起来读，圣灵亲自和我们的灵一同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那么意思是圣灵会亲自为神的儿女做工，证实他们的身份。那么神儿女留意配合圣灵的工作呢，就会体会出自己的身份。所以能够把自己交给主耶稣的人呢，会有奇妙的经历，看到神的应许的真实，就能够有平安和满足感。因为他能够在生活中察觉到神的同在，这也是神对每个基督徒的期望。那么什么是察觉到神的同在呢？不只是相信神，相信神的人对神的态度有可能只是天高皇帝远，这是我们中国的一种话，那么中国有这么一句古话说什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早景而已，耕田而食，地利与我何有哉啊。什么意思呢？我靠着自己的本事生活过日子，皇帝的权力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对吧？好，那么如果把这句话改了一个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上帝与我何有哉啊，会不会成为一些基督徒和神关系的写照呢？在那种关系中如何能期望什么奇妙的经历呢？那么察觉神的同在是知道，上帝的能力和权柄常在自己的生活中引导、供应、保护、责备和管教，这是正常的父子关系呢应该有的现象，虽然呢神给我们的带领他彰显这样子的一个关系的方式呢，有可能是借着自然的，也可能是超自然的。所以超自然的在我们看来呢，就是一些神迹奇事。那么如果我们今天开始有点奇怪，有点感叹，好像感觉不到什么神迹奇事的话呢，也许我们应该要思想一下，我们是不是在生活中间常常能够察觉到神的同在。那么我上个月在中国的农村呢，有听到有两个见证。那么我时间的关系，我就先讲第一个。那么这里讲到说，一个教会是一个姊妹在负责，这个姊妹呢，她大概顶多就是初中的文化。那么她的弟弟呢， 是一个医生，那你想他的文化当然比他姐姐高很多。那这个弟弟呢，对这个姐姐呢也还算尊敬，并不因为他的文化低而好像不尊敬他啊。那么但是有一件事情呢，他不太能够认同他姐姐的信仰，就是认为这是一个低文化人的迷信啊。这个教会这个姐姐负责这个教会呢，也的确经在生活上面呢是蛮辛苦的，因为他们周围的这些亲戚呢，个个都可以开始盖比较现代一点的这些小楼房了，那是在农村已经相当不错了，哎，但是他们自己呢还是住老式的房子啊，还是过得比较辛苦，所以他就会在想说，你信这个耶稣到底在带给你什么呢啊？那么而且好像也不着边际啊。那么有一天呢，他们这个姐弟两个人呢，坐了一个大巴要去一个地方，结果在这个地方呢，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大巴呢就下了这个高速以后啊，就迷路了啊。后来才发现什么，是下错出口了。这个迷路呢，一迷路就不得了，搞了差不多有一个多小时，那不知道怎么出去。那个地方又是晚上啊，根本没有什么路灯可言了，黑漆漆的，这很可怕，因为呢很可能也许万一碰到什么抢劫都很难讲，所以呢其实整个车子的人呢心情呢都有点起伏不定。这个时候呢，开车的这个师傅啊，这个司机啊，就竟然开始在放啊这个一个卡带，竟然还是诗歌的卡带。原来这个师傅呢，他什么，他至少是有参加过教会的啊。那么是不是基督徒呢，有可能，那不是，并没有摆明，但是呢他在放这个诗歌的卡带的时候呢，竟然有几个年轻人开始抗议了。这年轻人说，放什么这种诗歌，这种诗歌有什么好，这种歌有什么好听的啊？因为年轻人喜欢听的是那种比较有刺激性的那种。结果呢这个师傅就回答了，说他说，今天你坐我的车，你就得听这个歌啊！我不知道这条路我是很熟悉的，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走错，但是我相信呢，耶稣会带领我们找到真正该回去的路。所以呢，你不喜欢也好，你喜欢也好，你现在必须听这首歌，因为我需要听这首歌啊。对，那为了要能够找到路回去嘛，否则大家在荒郊野外怎么办？就这些年轻人只好不吭气了啊，就不讲话，就放着这个诗歌呢，就在那边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后来竟然真的找到了那个出口，发现出口封住了，就入口，回到了福威的一个入口，封住了，不能够再上去了。然后呢，就走旁边的那个一个叫辅道，才发现在 freeway 上什么呢，一片混乱，各种的那种这个什么救火车救护车什么都在上面。然后在他旁边那个有一个警察才知道，就在差不多一个多小时之前发生了一个连环车祸，二十几部车撞在一起，很多车都翻了。也就是说，像这种大坝，重心这么高的大坝，翻车的可能性极高啊。而他们因为下错了出口，结果呢就错过了或者是逃过了这个车祸。然后当这个现象清清楚楚的在他们旁边的时候，那些年轻人都不吭气了，哎。然后呢，这个时候他的弟弟跟他姐姐讲说，姐姐，我倒真的相信这一次是耶稣基督，你信的那个耶稣基督呢，他在保佑啊。他说，我没有办法解释，他说我很希望用所谓的很理性的方法来解释这件事情，但是我承认这是你所相信的耶稣啊所做的事情啊，因为你在车上，因为那个司机在车上，或者有其他的基督徒在车上，但是这是他给我们的保护啊。所以像这样子的事情的话啊，我们有这种的经历，我们真是可以察觉到神的同在。但是呢，如果我们不愿意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我们每天只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把自己照顾得好好的，神想要让我们有些经历也插不进手。 我们也没有办法能够经历到他要给我们安排的更美好的事情，更奇妙的事情。所以神的儿女呢，要把握住呢这样一个全新的机会啊，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啊。那么把自己交给耶稣基督，就能够学习主耶稣在新的人生道路上表现出的这种啊新生命。我也就能常常察觉到有神的同在，有那奇妙的经历，能够让我们看到自己是神儿女的身份，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一生呢确实是有最美的祝福，让我们的信仰呢是给我们生活中带来兴奋的动力，而不是让我们只是在一种无奈状况下的好像最后的一个诉求啊。那我们能够以一个积极的心能够改变我们的生活的态度，我们能够把神啊摆在我们的首位，让我们这一生成为一个蒙福的人，也让成为众人蒙福的管道。那么我们现在啊，时间的关系，我们要领受圣餐。我们感谢主，今天受洗的几位姐妹都可以来参加领受圣餐。我们也邀请所有已经受洗的重生得救的弟兄姐妹们来跟我一起领受圣餐。如果你还没有受洗，请暂时不要领受啊。那我们现在请大家，我们现在先一起低头祷告啊。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因为今天你不仅是给我们这些新的弟兄姐妹一个新的开始，你也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我们在你里面都有新开始的机会。就求主让我们能够把握住这样子的一个美好的机会，同时让我们在现在要领受圣餐的时候，把我们的心打开，让圣灵鉴察我们，让我们愿意再一次的顺服在主的带领之下，能够常常的感受到我们确实有我们父神的同在，我们里面确实有圣灵的工作。我们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现在请服侍的圣餐的弟兄们到前面来。